弟兄姊妹们早安，能不能把这个收上去呀？我们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再问一下，我们需要圣经的能不能举一下手？需要圣经的我请，哎呀，后面有，还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都是集中在撒母耳记上，所以我希望每一位都能够来看神的话啊。还有没有需要圣经的请你再举一下手？这前面也有，那还有，你看还有好几位也看到了，职务就麻烦您呀。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撒母耳。我们在上一次上个主日我们谈了撒母耳的出生，不是上个主日，两个礼拜以前，他的母亲为着得这个儿子，他在神的面前他痛痛的哭泣祈求，结果他得到了这个儿子。他当他把他这个祷告的重担卸下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说到他还没有怀孕，可是当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以后，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因为他的重担已经脱下来。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在信息里面，我们谈到我们祷告到底是为了解决问题吗？祷告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吗？还是我们要重新来认识祷告？我们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祷告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祷告是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亲近神。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许愿。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许愿，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从神那里所得的来献给神。撒母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他母亲的祷告里面诞生的。撒母耳这一生在以色列的百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当那一个世代的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把神的作为都忘记的时候，神最后兴起了撒母耳。虽然在那个年代里面神兴起了一些民族英雄叫做士师，可是这些士师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人物，因此百姓们他们看到四围的君王的时候，外族有君王治理他们，他们跟神要求他们也要立王来统治他们。其实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后来告诉他们说，立王其实是神原本会做的事情，可是你们在这个时候要求立王，你们的心态上是厌弃我做你们的王。所以神使用撒母耳在他那个世代里面，他不但做祭司为着百姓的罪献祭，他也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他更是做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士师。用另外一句话说，他也用着他来高了两位以色列的君王，一个是扫罗，接下来是大卫。所以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在那个时代里面兴起他来做祭司做先知，也是做一个君王的代表。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这一位转移那个世代的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他的一些生平的一些事迹。首先我们已经讲到撒母耳的出生是他母亲在苦难的祷告中生出来的。我们人人都会碰到困境，我们都有很多的难过的事情，可是怎么样使得我们在困境中能够有一条出路呢？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苦难可能仍然在， 但是我们靠着祷祷告，哈拿的祷告的特色是他不住的祷告，他是心中的默祷，他是倾心吐意的祷告，而且他是一个还愿的祷告。当我们能够在祷告上面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学习这几方面，我们把从神那里得来的我们再归给神的时候，你会稀奇的发现我们会从我们的困境中挣脱出来，甚至说我们可以超越仍然存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困境。这是撒母耳的出身。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继续看撒母耳他成长的环境。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请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十四节，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又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的看待。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凡上到示罗，就说这两个祭司的儿子，他也是在圣殿里面来当差的，他迟早也是会做祭司的。可是这两个祭司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恶行恶状，等不及了。在神的定规里面，祭司是可以享受祭物的，当献祭的脂油这些内脏这些除掉，献祭了以后，祭司可以得到腿，可以得到好的肉，这是神对祭司的一个供应。可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说他们是恶人。这句话说到他的恶，形容他在圣殿里面不守规矩，不但不守规矩，而且真的是他们最后，我们如果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那里说到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苟合。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宗教环境，当时的会幕里的败坏是已经到了极点，已经到了连祭司都在道德上面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撒母耳是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他不只是生长在那个时代，他是被他母亲把他送到以利的身前，他要拜以利做师父，可以这么说吧，门徒训练，他的老师是以利，以利要教导撒母耳怎么样来学习在那里侍奉神。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撒母耳，如果我是撒母耳，我在这一个环境里面，我看到我的师父已经是年纪老迈，圣经形容说他是老眼昏花，那么再看到我的两个师兄是这副德性，那么撒母耳该怎么办呢？撒母耳该怎么办呢？很可能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不甘心受教。可是圣经很稀奇的在第三章里面继续让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在纵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仍然忠于他的职分。他那里纪念到想到了这一个童子，这个童子他撒母耳，他每天做的什么事情呢？他每天扫地开门，他到了时间就起来扫地开门，他没有因为贪睡而忘记了他的职分，并且他顺服权柄， 他仍然服侍以利，不因为以利的老朽而顶撞他。更让我们要重视的是，他是忠心的刚强，他能够克服他的软弱，从小就训练要传讲神的话，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好不好？我们把这一小段第三章的小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样的，我们从第一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节读到十四节。来，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色列身上。我曾告诉他，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除去。”好，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看到刚刚已经讲到了撒母耳生长的环境是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尤其他住在会幕里头。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这里说到撒母耳一开始的时候不认识神，他还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神三次呼叫他，他都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可是以利他到底是跟神有经验的人，所以他虽然老眼昏花了，可是当撒母耳几次这么忠心的去请教他的时候，老以利终于醒过来了。他说：“哦，这是神跟你说话，所以你要小心，你要注意。”所以当撒母耳再听到神两次的叫他名字，撒母耳，撒母耳，你注意圣经里面当神两次重复的一个叫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不只是叫你一次，我曾经好久以前在这里曾经用双重的这个呼召叫人的名字在这里讲了八篇的信息。我们会发现当神告诉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告他。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这个以利他这样的尊重他的儿子，他不敢管教他的儿子，以至于在百姓面前失去了见证。因此我在他的家里面，我要做一件刑罚他的事情，非常的严重。那甚至在这里要撒母耳去告诉老以利说，神告诉我说，你的家，你的儿子都要一天同一天都要死掉，两个儿子，而且你的这个家里面的后代不 再可能再来侍奉我，你是自遭咒诅，你不禁止他们。已经在要撒母耳一个童子去跟他的老年的师父宣告说，你们家要绝了后代，你没有希望了。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这里我讲的不是传道人，是我们每一个信神，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当神说的话你不去听，你不去遵行，你不去教导你的孩子，我们在四世纪已经看到那里所带来的光景。撒母耳他从小他就要受的第一个训练，他不但扫地开门，他忠于他的职责，他不但顺服权柄，他不因为他的师父老朽他就对他有不敬，他不但他克服他自己的软弱，他敢于传讲神的话，因此神预备这个器皿可以使用他。我们看第三章的19-20节，我们最后看到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撒母耳长大了，神这里说神继续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说的什么话没有落空呢？就是他指着以色列百姓，他宣告咒诅，或者宣告悔改，甚至告诉百姓们当行的道的时候，他所说的没有一句话落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传道人他最大的肯定不就是传讲神的话而不落空吗？他把神的话教导他的百姓，看到百姓生命的成长，他看到百姓爱慕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要从那里看到神对他的肯定。而且不但神对人的肯定，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已经立撒母耳做先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要求的，神不在乎我们今天有多高的学识，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神学训练，那都很好，可是那不是必要的条件。神要一个人能够有能力的传讲他的话语，他必须是一个忠于忠心敢传讲神的话语的人，他必须常有神的同在。上一个礼拜主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他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的见证，也有弟兄传讲神的话语，他明白怎么样从新约旧约里面还有他自己生活里面的实际来看，什么来明白什么叫做爱人如己。虽然这些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上过神学院，他们没有一个在社会上面有很显赫的地位，但是他们愿意认真的来读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说一次，或者我更强调的说一次，甚至你传讲神，你传讲神话语的能力跟你会不会行神迹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有很多的恩赐，你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异能，可是你传讲神的话语到底在人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个长远的那种看不见的那个能力那个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来求问的。神当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权柄啊，我们要有能力
能够管理万物，
对不对？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能够管理万物，神是把他话语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可是今天我们人为什么失去了这些能力？因为我们不遵行神的话。夏娃就是受了魔鬼的引诱，他怀疑神的话，把神的话打折扣，因此我们人失去了权柄。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在你的孩子身上，可能你一点话语的权柄都没有？这是让我们来提，以利，老以利对他的孩子能够有什么权柄，能够话语叫他们说，你们应该儿啊，你们真的让我伤心，你们应该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你们要弃绝你们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老以利能讲这个话吗？他虽然是一个老祭司，有经历的祭司，可是他不敢讲神的话，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的时候，他这个人在神面前完全没有用处。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撒母耳能够被神用，因为他的母亲尊重神过于尊重他的儿子，他的宝贝的儿子才生下来。今天我在车上还在，老姊妹还跟我说，他想到他的那个孙儿还一岁多，他说到三岁的时候是最可爱的，他说睡觉的时候我看到他都想在睡觉的时候去把他抱起来抱一抱。如果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如果说就算以前的人，我说过就算晚一点断奶吧，五岁六岁那个时候是心肝宝贝呀、啊、哈拿他还向神所许的愿，他尊重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完全的献给神，而且他放心的，虽然交在老以利那样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话语对我个人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改变，就决定了我的话，神对我的话语对我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必须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他生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迷信的时代。我们看第四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注意，我现在读前面的，很快的读几节，然后请弟兄姊妹们从第三节来读。第一、第二节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第二节，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然后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来。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第十节看到这里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十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也都被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要打仗了，两军要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而且一次就被杀了4000人。第三节这里说了，他们碰到了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他们马上想到了一个方法，他们说，对了，我们不是有约柜吗？他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生长的一个时代，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迷信的观念，他们也没有求问神，他们马上自作主张说，我们赶快去把约柜抬到我们这里来，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再向他们的上一代人，像他们的上一代人在爱城打败仗的时候，约书亚怎么带着这些百姓来解决问题呢？ 我们还记得当他们打败失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打一个耶利哥城我们可以得胜，为什么打个小小城我们却败得这个样子？当时的长老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他们认罪求问，结果神告诉他们，到真正的原因是发生在亚干的身上。可是这一代的人，他们没有听到上一代人做的事情，他们一看到了问题，马上就用自己的观念要来解决，他们把信仰当作一个迷信，而不是一个生命。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光景？我们受过浸，我们也受洗，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重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都是受洗过的人，可是你可能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你里面神的在你里面的生命可能还是那个种子还在那里，还没有成长，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个宗教。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家中有好多本圣经，可是我们却不愿意遵行，我们身上挂着十字架，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当初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军队里面去的光景。今天真的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把信仰当作我们的生命，就是没有，不是，我们不是说把信仰当作，我们没有把信仰融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在后面来看，这个约柜被掳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约柜被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拿走了以后，非利士人把它赶快带回去，我们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把它摆在我们的庙里面。结果我们发现后面记载很有意思，结果这个约柜摆在庙里面，竟然使得他们的神像都倒了，都断了。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害怕，哎呦，这是个不吉祥啊，不吉祥的东西，是个克星啊，是我们的这个庙里面神的克星，所以赶快送走，赶快送走。当他们要送走的时候，后来他们又就找了一个牛啊，来拉这个约柜，赶快把这个煞星拿走。结果这个约柜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博斯曼。这个约柜到了博斯曼以后，那里就有当地的人，哎呦，听说约柜来了，就有很多人就去看热闹，就趴在约柜上面，我想也可能也摸摸啊，看看啊。结果圣经记载说，神就击杀了他们70个人。那这下子该糟了，这个约柜到底是吉祥物还是这个克星呢？不吉祥的东西呢？于是他们就推来推去，大家都不敢接了。这个东西最好离我们家远一点。最后约柜漂流到一个地方，叫做基列以林。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叫做亚米拿达。他心里面顾念神的事，所以他就把这个约柜接到他的家里面，甚至吩咐他的儿子来看守这个约柜，来把这个约柜好好的来保守这个约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柜本来是在会幕里面，在示罗会幕里面是代表神同在的一个施恩座，百姓犯罪的时候，祭司在为着百姓献祭的时候，他可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来祷告。可是这样的一个约柜竟然被掳了，他离开示罗是因为在示罗地方的人百姓不把约柜当作约柜，他们不尊重神的同在，他们约柜漂流到了以非利士人那里，也因为非利士人害怕这个约柜，把约柜请走到了博斯麦，约柜仍然没有被得到应该有的地位，神的地位在他们里面没有，他们只不过是观看，在那里看热闹，他们也没有把完全的主权应该交出来。 最后约柜到了基列以林，也只有一家人，他们怀着敬虔的心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我们就看到当时那个整个时代没有人稀罕神的同在，他们稀罕的是一个宗教的外表。因此约柜就不闻不问的几十年就落在基列以林，一直到了后面我们将来要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直到了大卫他做王，统一了以色列王国，他建立京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马上想起来了约柜在哪里，他顾念神的事，所以他就找人去把约柜再迎回京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撒母耳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他那一个迷信的时代里面，很多人真的把信仰只当作一个吉祥的东西，一个来信仰来帮助我解决问题的东西，而没有真的珍惜神的同在。撒母耳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20年的时间，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的侍奉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先来看到他晚年的时候怎么样在他的最后对着百姓的劝勉里面，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人物撒母耳他的心意。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们要多翻一翻过去12章，我们要跳过几章，等一下再回来看撒母耳记12章。撒母耳记上12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5节，1节到5节，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这一个人他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12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们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好，我们读在这里。我这里暂时略掉了撒母耳替他们立王的这件事，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因为在下一次的信息我们就要集中来讲撒母耳立王。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跟着百姓的劝勉，这个劝勉的重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已经注意到没有，他的重点，撒母耳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士师，神说的，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他是民众的领袖。可是我们看到他晚年跟着百姓说他这一生，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所着重的是什么？他要百姓来检验他的是什么？对他的评价是哪一方面？能不能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或许我用两个选择题好了，他要百姓们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为人呢，还是他的工作？我们看到没有，是讲他做了很多大事啊，他帮着他们带兵打非利士人。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到老年最后的劝勉的时候，你继续看这一篇12篇的时候，他劝告叫以色列人要回想他们祖宗神怎么样子对待他们的祖宗。可是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要以他这一生，他这个人在人跟神面前怎么样活出来的一光景来接受百姓的检验。 亲爱的弟兄姊妹，前几天前两个礼拜，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英国有个女首相柴切尔，对不对？她过去了，这一个人物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她为英国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看报章杂志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绝大部分的都是形容他事业上的成就，是这些很重要。但是我特别有时候注意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些报道这个人他私底下的生活呢，他的家庭生活呢，他的个人生活呢？我们也看到一点，不多。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一般世俗的观念，世人强调的是他的丰功伟业。当一个人盖棺论定的时候，都是讲他做了多少，带领怎么什么八年抗战啊，又这个收复失土啊，这个都是丰功。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可是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是对这一个人物他的私生活，他底下不太为人注重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他活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多次的讲，神注重我们的所事重于过于我们的所作。真的，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会过去的，甚至你辛辛苦苦的建立一个王朝，可能几十年一百年以后，这个王朝也又要换手。但是我们这一个人在我们的后代，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撒母耳这里有一个遗憾，撒母耳他虽然这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愿意接受所有的百姓，你们来讲出我有没有什么做过什么错事，百姓说没有。因此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是暧昧可耻，他没有行诡诈，他也没有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就是保罗说的，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非常注重的事情。彼得说，我们应该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今天一个服侍的人，神的人不可能不受毁谤，尤其很多谣言风言风语没有经过查证的事情可以在人面前传。可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所注重的是什么？撒母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要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保罗说过，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失掉了，破了，有亏了，就像一个船他破了洞一样，这个船就不能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我再解释一下，我讲说所有神的仆人都不是只是传道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当我们立意为做神的仆人，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人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的时候，你可以勇于接受弟兄姊妹们挑战。不管你们怎么说，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在人在神面前能够有无愧的良心，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还有一个一生的侍奉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在12章的23节跟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12章的23到25。来，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就是撒母耳他的心态，他服侍神的态度。虽然你们这样子的不长进，一再的惹神的愤怒，但是撒母耳作为一个祭司，作为一个先知，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难的，尤其当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在一群百姓的身上，发现到这群百姓不但不领你的情，而且这群百姓得罪耶和华，可是撒母耳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甚至说以至于得罪耶和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些百姓太坏了，我每次去神面前祷告，神就是说住口不要了，我自己会我会修理他们，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我也不听你，这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撒母耳说这就是我的心怀，我就是做他们的祭司，我就是要为我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求赦免，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不管这些百姓，或者你所牧养的群羊，或者你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当你发现他一直的不听话，一直的悖逆，一直的忤逆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断不停止为他们祷告。当然你为你的孩子是天下父母心，是简单的多了，别人不为他祷告你都要为他祷告，对不对？可是当你看到一些实在是你觉得是没有救药的人的时候，甚至老是找你麻烦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求神给我们像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来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来求体贴神的心，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最后我们来讲到撒母耳晚年还有的失望，我们现在都没讲到失望，他的失望的事情就是在他立王的这个事情上面，最后要交接的时候他的失望。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翻到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发现，很快你很快的看的时候，这里说到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然后第三节怎么说呢？第三节我们来一起读，来，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好，这个撒母耳圣经记载的好像他这一生他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记载他的过失，可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这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什么？他的儿子怎么样？不行他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很同情撒母耳，我知道撒母耳他的好的那一部分甚至我们做不到，可是撒母耳这里他疏忽的那一部分，或者说他已经尽力了，圣经上没有多谈说到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这是撒母耳心中最大的痛。可是在这里我一直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难道撒母耳他还是有私心吗？可能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谈。圣经看到十二章的时候，这是第八章，这里说记到十二章的时候，他要百姓说你们来指出我身上有什么错，百姓说我们找不出来，好像他想要立他儿子的这个做士师的事情，百姓拒绝他了，那些长老拒绝，虽然他们不经手，他们还告诉撒母耳说不行不行，你的儿子开玩笑啊，你可以，你的儿子那个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自己提名自己的儿子做士师，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到年老了，一个人到年老要交棒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老以利交不了棒，没有交，两个儿子就死在战场了。撒母耳要交棒，结果很可惜交不下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讲神话的人最大的一个痛，就是我的儿子不行我的道，不行我所讲的道。做父母最大的痛，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不行你对他所吩咐的、应该做的。在教会里面，最痛心的事情也是一样。神的百姓有没有行神的道？是不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是我们来做事情，是我们来彼此接待、彼此对待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权威，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曾经在阿根廷，曾经在教会历史上有过很大的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牧者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教会突然从一两百个人突然变得要几乎要上千人了。他非常的感恩，看到圣灵在他们那一地区一再做的，所以他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赞美，他说：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你看到你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我们中间过去十几年来就是那么一弄了老半天才到了一两百人，可是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教会成长了几乎到一千人。他非常感恩，在神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好像感受到神有一句话跟他讲，他说：你再想一想看，你自己再看看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是长胖了呢还是长大了？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对啊，我所教导的、我所牧养的教会是长胖了呢还是长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长大了呢还是长胖了？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到什么程度？我常常有时候在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甚至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吃到最后有时候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fortune cookie， 有没有幸运千条饼？我们有，我们都很喜欢看看那里面写什么，很有意思，而且里面写的大部分都是好话，是吧？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读、他们传、他们甚至把那个说：哦，这个就是我，这就是讲到我的情形，然后我要把它珍藏起来，他就把它摆在他的皮夹里面，我要常常拿出来看。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你如果能够把神的话也写一条，常常摆在你的皮夹里，你说这个讲得真好，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那就更棒了。弟兄姊妹，我们看重神的话跟看重 fortune cookie 里面的那个条子，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哪一个你比较重视？你有没有行神的道？当以色列百姓厌弃耶和华要求立王的时候，这是撒母耳他心中另外一个最大的痛。我们从第四节，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完。第四节，来，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我们读到这里，十九节，我们跳过到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好，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一再也讲过了，神在他永远的 旨意里面的启示是会有君王的，因为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的就是我们的君王。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些百姓要立王的心态和动机都是错的，他们是厌弃神，可是神没有办法，神就说好，照他们所求的许可你，因此他会立了一个扫罗做一个过渡的王。你注意到我们刚刚所读的地方，我没有读到的很多的地方是从第十三节到十八节，你如果很快的看的时候，在这里讲到这个王将来会做什么事呢？他叫这个撒母耳你要警告百姓说，好，你们要选一个王出来管理你们，那么我现在告诉你这些王将来会做什么事，他会娶你们的儿子，他会娶你们的女儿，他会娶你们田地，他会娶你们的粮食，娶你们的仆人，娶你们的羊群。总共用了五次说娶了娶了娶了。换句话说，今天的君王他在百姓的身上要做什么？他要娶你啊！我们刚刚才报过税嘛，对不对？我们报过税，你心里面最清楚嘛。当然无可厚非，做君王他要有军队，他要有建设，他必须从百姓身上取东西，不然他这个王没办法做。他抓你的儿子去当兵，对不对？哦，现在开始一打伊拉克仗的时候，所有的父母有儿子在军校的都吓死了。他要娶你的儿子去当兵。可是地上的君王，这些，这是一个管理。君王的制度是必须要有管理的，这没有什么错。你成有君王制度，或者是民主制度，我在说，这个完全不是看这个制度。今天你看历史上，你去看有很多独裁的王，他可以把他的百姓治理的太平盛世，可以。我们所谓独裁，我的意思，独裁不好听啊，就是一个人说话算。这个君王，如果他是一个贤明的，他可以让他的百姓过平安的生活。民主制度就一定不好吗？或者就一定好吗？也不一样。一个一言堂的君主制度也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完全看这一个人，看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再要强调的，不是一个制度能够来管，不是一个规章能够来管，完全是执行这个规章的人，执行这个制度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活在神面前。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们的君王都会将来会娶你娶你娶你。可是我们如果来回想，我们看到后来真正的君王，神要给百姓的君王来的时候，这个君王是给的君王。神所在要给我们的君王是他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神做君王跟百人做君王最大的不同，一个是给，一个是取。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等待他的时间表。当时间到的时候，神立了大卫来做他们的君王，百姓在这里等不及了。最后他们摇签选出了保罗，选出了扫罗，这是在第十章里面讲的。他们要选，那到底要选谁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去抓签，就从一个家族里面就再抓出一个支派，再从一个支派里面又抓出一个宗族，然后一个宗族又抓出了越来越少越少，最后选到了扫罗。这个方法，抓签的方法在旧约时代很普遍。我今天不多花时间讲，我希望有一次，我昨天在默想信息的时候，我想有一次在可能五月份我会讲一篇信息，叫做求问耶和华。怎么样求问耶和华？用抓签求问吗？还是用像大卫一样？在圣经很稀奇，我昨天在查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我用串珠圣经一查，有三十次 三十次讲到求问耶和华，而有个人他都是一个百姓一个什么，他们来到神面前求问耶和华，没有讲得很具体。可是当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说他个人有什么难处来到面前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大卫有六次，扫罗有一次。而扫罗的那一次很伤感情，圣经记载说扫罗想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理他，你甚至连梦都不给他。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我来看他怎么求问耶和华。他也用以弗德啊，他我相信大卫那个时候恐怕也用这个抓签或什么来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求问耶和华，这个求问耶和华的方式，还有这个求问耶和华在我们跟认识神的事情上，在我们执行神的心意上面，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是有什么目的。我希望我用一次神作怜悯，我们用一次在讲大卫的时候，后面的时候我们来讲一次这个。今天我们不谈了，这里讲的，可是这里抽签的事情，我从王国显弟兄的书上我看了很有意思，他把它归纳出来。他说你注意旧约里面每次讲抽签，抽出一个人，抽出一个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抽出个罪犯的。你说那个亚干啊，抽出来都是要打死的，抽出都是犯的错事抽出来。你看那个先知不听话的那个先知叫什么？约拿，对不对？他跑到船上去的时候，那个船起了大风浪，人家说哪一个扫把星跑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哪个？结果他们抓签，哎，就是你。所以我发现很稀奇，这个抓签这个事情。那你现在要问我，那么《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抓出一个签，抓出一个门徒来，一个马提亚来替代这个犹大吗？这个我们下次我说我们来讲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不过这里看很有意思，王弟兄提到了说，这个扫罗这么抓签抓出来，好像在他们前后左右的那个时代里面，抓签抓出来的人都是神不喜欢的人，百姓硬要抓就抓出来扫罗。所以后面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时候，可能隔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扫罗是百姓一定要立的王，他们要求立的王，结果这个王他是有人的长处，有人看来的非常多的长处，可是他却有在神面前最致命的短处。所以我们也要从扫罗，神能够给我们时间，下次我们讲一次，把扫罗的悖逆兴起，悖逆还有他的悖悖，我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最后我们讲到结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的混乱是因为信仰上的堕落，连祭司也任意而为，失去了圣洁的影响力。所以在这里说到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情况不但在百姓中间，在宗教世界里面也是一样，个人任意而行。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用着撒母耳带领神的百姓从祭司的时代进入了君王的时代。在这个过渡的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他集中了祭司、先知跟士师，或者这士师是君王的前身的，是三重的角色，是遥遥的指到将来真正的祭司、先知跟君王乃是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信息里面讲到，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最后的赞美，还有玛利亚童女玛利亚怀孕得到了耶稣，她的赞美的祷告，你细细的看这两个祷告的对比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都向我们启示，都是指到那个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我要提到撒母耳中间有一段话，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小组诗班礼拜五的诗班在这里唱的诗歌，叫做以便以谢。这个以便以谢呢，人家看这个字什么叫以便以谢不懂啊，结果我发现上个礼拜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诗班唱这个诗歌的时候，这个投影片也做得很有意思，他把那个大石头做起来，以便以谢就是大磐石的意思， 然后也请我们的弟兄把那个相关的经文朗诵出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见证。虽然他们不顺从悖逆，可是神一路的仍然带领他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见证。好吧，我们就来稍微来再听一下上个礼拜这一首诗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跟着，或许我们来唱一遍。我们先请这个诗歌播放一下。
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我们来投靠你，谁还有谁还能够摇动我们呢？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便一切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主啊，但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能够真的是忠心的来行你的道，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向我们的子孙，向我们的后代，向世人也见证，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所以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当初他如何使撒母耳成为转移时代的器皿。在今天，当我们奉了神的旨意在传扬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也被神来使用，成为转移时代的器皿。在当初撒母耳如何说以便以谢，在今天我们也如何说以便以谢。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我们当宣报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在我左手边，若是您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否能够请您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的吗？没有。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的吗？